台湾防长话，持续高度关注中共党政军高层的异常变动。林肯号抵德克兰打击位，克姆内伊匿入地堡，而只代理执行日常事务。委内瑞拉新政府宣布不承认马杜罗及他所有的债务，中共惨了。川普提100%关税后，加拿大总理急灭火，称绝对不会同中共签自贸协定。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1月26日，就中共军委高层两位官员张又侠、刘振立被调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持续高度关注中共党政军高层的异常变动。他说，台湾国防部只是关注的不是中共单一的领导层调整，而是要进行全面的形势评估。台湾将利用多种联合情报监测侦察监测手法，并透过情报共享来判断中共的可能意图。台湾将会持续加大自我防卫能力，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况。顾立雄说，我们不会因为某人的倒台而放松警惕，亦都不会降低我们必须保持的战争准备状态。路透社报道，中共由未放弃武力收复台湾，并在上个月在台湾周边举行新一轮军事演习。台北方面就强调，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台湾人民决定。中共国防部日前突然宣布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展开调查，不过官方声明只是提及涉及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并未透露更多细节。长期关注中共高层政治，现任中国战略集团总裁的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说，这一举动是中共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等同于对最高指挥层的全面歼灭。他认为习近平显然已经决定必须彻底清除目前这一代，才能够找到一批没被污染的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张又侠似乎一直是习近平的亲信，两人相识已经有几十年。显示调查深度的另一个迹象是，习近平已经指示专属项目小组彻查张又侠2007年至2012年担任沈阳军区司令期间的任内情况。调查人员已经抵达沈阳，并刻意选择入住地方酒店而非军事基地，以避免张又侠的旧下属提供协助。知情人士透露，当局亦都已经查扣同张又侠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一同晋升的军官手机，令几千名同两人有关的军官成员潜在调查对象。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中共政治体制高度不透明，外界难以判断习近平清除一名长期盟友的真正动机。台湾国防部资助的智库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解放军问题专家苏子云表示，很快宣布张又侠落马，似乎是为了遏止这件事可能对习近平造成的政治冲击，这个可能对共军士气会是很大的打击。这样一位看来似不可动摇的指挥官亦被撤职。中共军部1月24日的社论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指控张又侠严重践踏并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暗示张又侠在军中权力过大，甚至超出习近平的直接掌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学者莫里斯表示，中共一直强调习近平以军委主席身份对军队拥有最终权威，所以点名这种违纪行为意味着张又侠偏离了习近平的指挥体系。知情人士表示，透过斩首式清洗指挥体系，习近平正向军中传达明确信号，即贪污、裙带、网络和国家机密外泄都是他推动掌控台湾战略的生存性威胁。不过亦有分析认为，大规模清洗造成高层中空化，可能削弱部队战斗效能，反而降低短期内两岸爆发战事的风险。 在张又侠被宣布接受调查前，曾经长期研究中国军队的前中情局分析员约翰卡尔佛在一次采访中说，张又侠拥有作战经验，而且几乎是仅存的几位拥有这种经验的人之一。因为这样，习近平或者需要多年时间来培育一批新的被认为值得信任的军官，同时还必须填补中央军委人员的空缺。苏子云说，未来他要重建这些指挥链可能还要五年以上，那短期内说要打台湾的可能性就更低一点了。1月26号，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战斗群抵达中东。土耳其今日报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对伊朗的打击距离。这个军事趋势标志着美国在伊朗海域附近的部署明显升高。半岛电视台报道，林肯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由多艘配备战斧飞弹的阿伯克级驱逐舰飞弹驱逐舰组成，具备打击伊朗境内深处目标的能力。林肯号上的第九航空联队就包括 F-35C 闪电2隐形战机以及超级大黄蜂战机，具备相当可观的攻击能力。这些美军舰艇亦都配备了神盾作战系统，可提供空中与飞弹防御能力、拦截弹道飞弹、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空中威胁。美军上一次在中东进行大规模军力集结，是在去年以色列和伊朗爆发为期12日的战争，而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空袭的前几日。在伊朗抗议期间，川普总统不断警告要对伊朗动武以声援伊朗民众。1月22号，川普总统表示，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向波斯湾地区，而关注重点正是伊朗，或者我们不一定要用上它，有很多艘军舰正向那个方向去，以防万一，我们派出了一支大型舰队向那边前进，接下来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比对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发布的美军航空母舰动态，1月12号中留在南海的航空母舰林肯号1月20号就到了安曼达海。在川普发表舰队驶往波斯湾地区的言论后，伊朗国际24号报道，在高级安全军官警告美国动武的可能性增加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转达到德克兰一处设有多条隧道的地下加固避难所。哈梅内伊的第三个仔马苏德目前已经全面接管父亲的日常事务，成为政权执行体系的核心人物。之后，伊朗国营的伊斯兰思想传播组织发布了一只宣传影片，声称无疑在潜在美伊冲突中，伊朗的极音速飞弹法塔弹道飞弹怎样能够将林肯号击成两半。伊朗自去年十月底爆发抗议以来，已经有几千人死亡。不过，伊朗媒体《伊朗国际》查阅政府机密文件及其他证据后报道，在1月8号和9号全国性镇压抗议行动期间，超过36500名伊朗人被安全部队杀害。这一数字如果获得证实，这个将会成为有记录以来两日内对抗议者造成死伤最惨重的一次屠杀行动。美军行动推翻马杜罗政权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马杜罗及政府的合法性，亦都不承认在他的时期累积的国家债务。这项声明令拉丁美洲长达20年的债务困局瞬间瓦解，几百亿的美元外债恐会将陷入悬空状态。目前由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的临时政府指出， 马杜罗政权在选举和执法上缺乏民主合法性，并在经济和对外借贷方面造成巨大损害。马杜罗本人已被美方拘押，将在纽约受审，他的政权正在国际上失去承认和信贷资格。委内瑞拉新政府这一项新政一旦落实，中共当局在委内瑞拉的外债恐会将落空。而委内瑞拉的对中外债，根据最近可靠来源估计，大约是100亿到150亿美元之间。事实上，美国早在2019年就不承认马杜罗为合法总统，西方国家亦都普遍质疑他的选举结果。这次声明势必对全球债市和能源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全球已知最大石油储备国之一，委内瑞拉多年靠石油换取贷款，但亦都成为主权债违约重灾区。而家新政府拒绝承担过去债务，可能引发债权人索偿和国际仲裁风波。同时，临时政府正推动石油和天然气改革，寻求外资入场。美国亦都已经开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以公平价格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不再提供马杜罗时代的优惠条件。各方关注的是新政府能否重构债务框架，重建国际信任，成功或者将开启委内瑞拉的重生之路，失败 就可能导致史上最棘手的主权债务重组战开打。1月25号，川普总统重炮抨击，指控加拿大正沦落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转运站，并威胁如果加拿大继续与北京靠拢，将会对所有加拿大入口商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面对川普的雷霆之怒，加拿大总理卡尼紧急出面澄清，强调加拿大绝无意愿与中国或任何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据美联社报道，这场北美贸易风暴的导火线源于加拿大近期的政策转向。2024年加拿大曾经追随美国步伐，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不过为了换取北京解除对加拿大油菜籽、猪肉和海鲜的报复性制裁，卡尼政府在这个月早前脱队，同意大幅调降中国电动车关税。根据新规，加拿大容许每年约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只有6.1%的低关税进入市场。卡尼辩护称，这个只是解决双方贸易争端的修正措施，不是全面开放。但在川普眼中，这个是对北美堡垒的背叛。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加拿大、委内瑞拉、格陵兰全部纳入美国版图的合成地图，暗示加拿大索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川普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成功而且彻底地接管曾经伟大的加拿大，看到这些发生真是可悲，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放过冰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痛批卡尼此举只是为了向达沃斯论坛的全球主义者朋友唱高调，美国绝对不会容忍加拿大成为中国廉价商品倾销美国的漏洞。1月21号，卡尼在瑞士达沃斯峰会上说，中等强国必须团结起来，因为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你就会成为其他人的盘中餐。他甚至说，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和西方盟友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在这个礼拜的瑞士达沃斯峰会上，卡尼和川普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川普表示加拿大靠美国生存，卡尼反驳说加拿大可以成为一个典范，证明世界不必屈从于专制倾向。川普随即撤回了让加拿大加入他正在组建的和平委员会的邀请。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